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夷狄成为中原的祸患已经很长时间了。在前代的史家大多能够论述，唐朝兴起后，蛮夷更迭盛衰，曾经与中原抗衡的有四个：突厥、吐蕃、回鹘、云南。在那个时期，群臣在朝廷上纷纷进献建议，有的被采纳，有的被搁置，明显可见。刘旷认为，言由论辩但不详细，班固详细但不全面，权衡最恰当的说法，周朝得到上策，秦朝得到中策，汉朝没有策略。为什么这样说？皇府之外，声威教化所达不到的地方，他们反叛不必为此出动军队，他们降服不必为此解除防备，严守防御，在险要之地设置堡垒，使他们不能入侵，也不能臣服。会此中下，以随四方，这是周朝的办法，所以说周朝得到上策。周易说，王侯涉险以固其国，修筑长城，修建障塞，是用来设置险阻。赵简子修筑长城防备胡人，燕秦也修筑长城限制中外，更加强化城堑，城池完整而国家灭亡，人们归咎于此。后魏修筑长城，议论的人认为每人修筑一步，方圆千里，征用30万人，不超过一个月就获得长久的安逸，所以说秦朝得到中策。汉朝把宗室女子嫁给匈奴，而汉高祖也明白鲁元公主不能阻止赵王的叛逆阴谋，认为能平息匈奴的叛乱是不对的。况且默读亲手杀害自己的父亲，却希望他不与外祖争强，难道不糊涂吗？既然知道和亲不是长久安定的策略，却这么做，是因为天下刚刚平定，只是缓解一时的祸患而已。汉武帝时，中原安定，胡人侵扰越来越少，此时疏远并断绝他们正是时机，却反而消耗华夏，连年用兵，所以言由认为是下策。然而汉朝到昭帝、宣帝时，武士训练有素，侦察兵精明，匈奴收敛踪迹远迁，但仍然沿用奉春军的错误举措，倾尽府库供给西北，每年2亿70万。皇室淑女嫁到毡帐之中，掖庭良人将嫁到沙漠，进贡子女和土产是臣仆的职责。诗经说，没有谁敢不爱进献，没有谁敢不爱朝见。荒服地区称他们来朝，不说前往。鲁公与吴国结盟，避讳而不记载。为什么以天子的尊贵与匈奴结为兄弟，帝女的称号与胡人老妇并列，争母抱子，顺从他们的污浊风俗？中原不同于蛮夷，在于有父子男女的区别。婉丽妖冶的姿容，在异类那里失节，蒙受极大的侮辱。汉朝的君臣，没有人以此为耻。魏晋时，羌敌居住在塞内，供给超过从前，百人之首，千口之长，赐给金印子绶，享受王侯的俸禄。牧马的童子，赶羊的奴隶，带着毛织品牟利的，在路上交错而行。农耕之力，司马所产，散落到数万里之外。胡夷日益骄横，华夏日益窘迫。当他们强盛时，竭尽人力去征讨，他们降服时，又像当初一样供养，生病时就接受供养，强大时就向内进攻。中原被羌胡奴役将近千年，难道不可悲吗？如果能将那些财物一座赏赐戍卒，那么百姓就富足；将那些爵位一座引诱守臣，那么将领就优良。富利归于我们，威王转向他们，没有送女的耻辱，没有输送的劳苦，放弃这些不干。所以说汉朝没有策略。言由说古代没有上策，是说不能把他们当作臣妾，其实能做到却不用。秦朝没有策略，是说抵御敌人而亡国。秦朝灭亡不是因为抵御敌人。汉朝得到下策，是说征伐胡人而百姓困苦，百姓已经困苦，又一时百姓来供奉他们，是没有策略。所以说言由论辩但不详细。班固说他们来仰慕道义，就用礼让接待。礼让是用来与君子交往的，不是用来接待禽兽夷狄的。精美的物品流散出去，就会产生荣节之心，荣节之心产生就是清道的本源。圣人饮食声乐不与他们共享，来朝时让他们坐在门外，通过翻译将食物交给他们吃，不让他们知道香味和美味。汉朝习于玩弄骄纵的胡虏， 让他们贪恋燕赵的美色，喜好太官的美味，穿用华丽的丝织品，供给他们就增加要求，断绝他们就招致怨恨，这是用金肉喂饱豺狼，而放纵他们猎食。中原步兵立于险阻，胡人骑兵立于平地，坚守不与他们追逐奔赶，他们来了就堵塞险要，使他们不能前进，他们走了就封闭险要，使他们不能返回，用长戟冲击，用强弩逼近，这不是为了求胜，好比重置辉翼，怎么用礼让接待呢？所以说班固详细但不全面，原因在此。杜佑认为，秦朝平区区关中消灭六个强国，如今耗尽天下财物，向上供奉京师，外有犬戎欺凌，攻陷数百城池，内有战事未停，已经三季了，难道是治理的方法不同，古今时事不同吗？周朝制度一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供给一个农夫。商鞅辅佐秦朝，认为地利没有充分利用，改为240步为一亩，一百亩供给一个农夫。又因为秦地空旷而人口少，晋地狭窄而人口多，引诱三晋的人来耕种，优待他们的田宅，并恩及子孙，让秦人在外应敌，不从事农耕和作战就不能做官。大致100人，50人务农，50人习战，所以兵强国富。后来仕途增多，工商业日益发展。如今大致100人才10人务农，其余都学习其他技艺。又秦汉时的郑渠灌溉农田40000顷，白渠灌溉农田4500顷，永徽年间两渠灌溉不超过10000顷，大历初年减少到6000亩，每亩产粮一斛，每年少收400000-500000斛。地利耗尽，人力分散，想求得强富不可能。汉朝时，长安北面700里就是匈奴之地，侵略从未停息。计算他们全国的人口，不过汉朝一个大郡，橐措建议修建障塞，所以北部边境安定。如今潼关以西，陇山以东，夫方以南，终南山以北，10多个州的地域已有数10万家。吐蕃人力单薄，物产匮乏，饮食粗劣，技艺拙劣，远远不及中原。如果真能恢复两渠的富饶，诱导农夫努力耕作，选择险要之地，修缮城垒，屯田积蓄力量，和陇地区可以收复，岂只是自守而已。到杜佑的孙子杜牧也说，天下太平无事时，大臣们偷安享乐，战士流离失散，兵器铠甲顿锈破损，车马疲惫虚弱，天下突然盗贼兴起，就急忙驱赶他们作战，这叫速败之师。这是不训练检阅的过错，其失败原因之一。100人持戈，由官府供养，却号称1000人，大将小将谋取他们的剩余，以掠夺壮丁为信使，拿兵器的人经常少，消耗粮食的人经常多，营垒还未干，公家的口袋已经空了。这是不合时实际情况的过错，其失败原因之二。战斗小胜就夸大其功劳，奔走进献战状以求赏赐，有时1天2次赏赐，1月多次封爵，凯歌还未唱，封赏品级已经很高，爵位任命达到顶点，田宅广阔了，金银绸缎满意了，子孙得官了，谁还肯在外为我卖命呢？这是赏赐过后的过错，其失败原因之三。大量损失士兵，颠覆了大成，就脱身而来，被贬职而去，回头看刀具，面色坦然，不到1年又站在坛席之上。这是惩罚过轻的过错，其失败原因之四。大将统兵不能专权，一会儿不掩月阵，一会儿不于立阵，3000000人环绕徘徊，惊慌之间敌军骑兵趁机进攻，这是不专任的过错，其失败原因之五。元和年间聚集数10万军队来讨伐蔡州，天下耗尽财力，4年才攻下，就是因为这5种失败原因没有消除。长庆初年，盗匪的子孙都来归降，不久燕赵叛乱，调兵遣将，5种失败原因更加严重，不能对反叛者施加威力。两位杜氏，杜佑、杜牧的论述如此。广德、建中年间，吐蕃2次在岷江应马，常以南诏为前锋，拿着被寻的长戟，一边战斗一边前进，蜀兵刀刃折断，箭头吞没，不能杀死一个敌人。敌军日益深入，因疫病而死的人日益增多，自己估计不能久留，就撤退了。蜀人说道，西戎还可以，南蛮残害我们。道维高开通清溪道来安抚群蛮，让他们经过蜀地入贡，选择子弟在成都学习书算， 学成后离去，熟悉山川要害。文宗时大举入侵成都，从粤西以北800里，民众牲畜被抢掠一空，又加上败兵平民趁机抢掠杀戮，官府不能禁止。从此群蛮常有屠鼠之心，鼠民苦于重税的人也想引发变乱以图侥幸。每年征发戍卒，不熟悉山川险阻，慢慢走30里已经气喘流汗。做将领的刻薄克扣，发给布帛就用粗劣的换掉好的，缴纳粮食就掺沙子和碎粒，所以边境士卒怨恨而巴，属危殆。孙桥说，应当诏令严道，沈黎、粤西三州衡量要害之地，招募士卒守卫，而且兵籍在州就容易征调，士卒出于边境就熟悉险阻，根据地形分别屯驻，春天耕种，夏天养蚕以资助衣食，秋冬加固壁垒以等待敌寇。每年派廉洁的官吏视察士卒的物资有无，那么官府没有转运的负担，官吏没有贪污盗取的机会。这些备御策略是可以施行的，记录在篇章中。总共突厥、吐蕃、回鹘按盛衰先后为序，东夷、西域其次，记载用兵的轻重，最后以南蛮结尾，记载唐朝因此灭亡。突厥阿史那氏大概是古代匈奴的北部，居住在金山南面，臣服于如如，种族繁衍。到土门于是强大，改称可汗，如同单于，妻子叫可敦。其地三面近海，南抵大漠。其别部掌管军队的叫做社，子弟叫做特勒，大臣叫做叶护、屈律绰、阿波、四利发、土屯、四金、严宏达、协利发、达干，共28等，都世袭官职而没有员额限制。卫士叫做富离。可汗在都金山建立牙帐，营门竖着金狼头大旗，坐时常面向东方。隋朝大业末年战乱，始毕可汗多即继位，很多中原人去归附他，契丹、侍卫、吐谷浑、高昌都受其一使，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崛起称雄，都向他称臣，弓箭手将近100万，戎狄强盛，自古未有。唐高祖在太原起兵，派府司马刘文静前往通好，与他联合，始毕派特勒康绍利献马2000匹，兵500人来会合。高祖平定京师，他就依仗功劳，使者每次来多骄横无礼。武德元年，古多禄特勒来朝，高祖在太极殿设宴，为他演奏九部乐，引他登上御座。同年，始毕的牙帐自行破裂，高祖问内史令萧雨，萧雨说，魏文帝到许昌城门无故倒塌，当年文帝去世，难道与此类似吗？二年，始毕亲自率军渡河到夏州，与贼人梁师都会合，又帮助刘武周以500骑兵进入勾住，将要入侵太原。恰逢他病死，高祖在长乐门为他发丧，下诏群臣到馆舍吊唁其使者，派使者拿3万段布帛助丧。他的儿子石伯别年幼，不能继立，认为尼布舍，让他居住东部，立其第四立福舍，这就是处罗可汗。处罗又娶了隋朝义成公主，派使者来报告，却又暗中勾结王世充、潞州总管李袭玉击杀其使者，夺取牛羊10000多头。处罗从窦建德处迎接隋朝萧皇后及其王杨戬之子杨正道，于是立杨正道为隋王，尊奉隋朝后裔，隋朝沦陷之人隶属其下，使用其立法，设置百官，定都定乡，有部众万人。秦王讨伐刘武周时，处罗派弟弟布利社率骑兵2000在滨州会合3天，大肆掠夺城中妇女离去，总管李仲文不能制止，派巨简特勒驻守。第二年，图谋夺取滨州安置杨正道，占卜不吉利，左右劝谏阻止，处罗说，我先人失去国家，依赖隋朝得以生存，如今忘记不吉祥，占卜不吉利，神灵难道无知吗？我自己决定。恰逢天降血雨3天，国中狗夜晚成群嚎叫，寻找不见，于是得病，公主给他服用5弹，不久毒疮发作而死。公主因儿子傲射射丑陋懦弱，抛弃不利，改娶其弟多别继位，这就是协力可汗。协力起初为莫赫多射，牙帐在五原北面。薛举攻陷平凉，与他联合，高祖忧虑此事，派光禄卿宇文新贿赂协力，让他与薛举断绝。隋朝五原太守张长训带领所辖5城归附突厥， 宇文兴又劝说归还五原之地，都被听从，并且发兵与张长训所部会合秦王军队。太子李建成建议废除丰州，并割让榆中之地。于是触罗之子玉射射带领所部10000仗进入河南地区，以灵州为边塞。协力可汗又娶了义成公主，将始毕可汗的儿子石波别立为突利可汗，让他驻守东部。义成公主是杨邪的女儿，她的弟弟杨善金也依附突厥，与王世充的使者王文素一起劝说协力可汗。当初启明可汗兄弟争夺汉位，依赖隋朝才得以复位，子孙得以拥有韩国。如今天子不是隋文帝的后代，应当扶立隋朝宗室的后裔来报答隋朝的厚德。协力可汗认为有理，因此每年都入侵，但他倚仗父兄留下的基业，兵强马壮，骄横之气十足，凌驾于百蛮之上，认为中原不值得与之相争，书信言辞傲慢，所求无度。唐太宗正致力于平定天下，所以屈尊礼节，多有宽容施舍，赏赐的财物不计其数，然而仍不能满足他无止境的贪求。武德四年，协力率领10000骑兵与院军张合兵进攻雁门，被定襄王李大恩击退。协力扣押了我方使者汉阳公李圭、太常亲政袁熟、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太宗也囚禁了对方的使者作为对等。于是突厥进攻代州，击败行军总管王孝基，劫掠河东，进犯袁州，穿过延州边塞，各路将领与之交战，未能俘获敌人。第二年，协力归还了长孙顺德等人，并请求和好，进献于交，欺骗说以此巩固两国友好。太宗虽然没有完全相信，还是释放了突厥使者特勒热汗等人，后加赏赐后送他们回去。李大恩上书说突厥闹饥荒，可以图谋马邑。太宗下诏命殿中少监独孤胜共同进攻，独孤胜延误了约定的日期，李大恩不敢进军，驻扎在新城。协力亲自率领10000骑兵与刘黑闼合围李大恩，李大恩战死，士兵死亡数千人。突厥进击新州，被李高谦击败。刘黑闼率突厥10000余人骚扰山东，又攻破定州。协力未能得志，于是率领150000骑兵进入雁门，围攻滨州，深入劫掠汾州、潞州，掳掠男女5000人，分派数千骑兵辗转劫掠袁州、灵州之间。于是太子李建成率兵从滨州道出兵，秦王李世民率兵从蒲州道出兵迎击，李子和率兵奔赴云中袭击可汗后方，段德操从夏州出兵阻截其归路。滨州总管襄邑王李神福在汾东作战，斩首500，缴获战马2000匹。汾州刺史萧绎进献俘虏5000人。突厥攻陷大镇关，纵兵劫掠洪州，总管宇文兴、灵州总管杨师道率兵抵御，缴获马匹、骆驼数千。协力听说秦王将到，便率军退出塞外，唐军返回。又过了一年，突厥与刘黑闼、愿军章等小规模入侵定、匡、元、朔等州，与当地驻军互有胜负。太宗派太子李建成再次驻守北部边境，秦王驻守滨州防备突厥，很久才撤兵。不久，突厥又攻破代地一处屯营，进击魏州、滨州，夺取马邑，但未长期占据，又请求和好，归还了马邑。武德七年，突厥进攻袁州、朔州，进入代地，未能取胜，又与愿军章合兵进攻陇州及英班城，分兵攻击滨州地区。秦王与齐王李元吉驻守滨州道，以防备胡人。愿军章与突厥出入袁、朔、新、并等地，劫掠骚扰不断，多次被唐军将领驱逐。同年8月，协力与突利调集全部兵马，从袁州联营南下，所到之处震惊恐慌，秦王、齐王率兵抵御。起初关中连日大雨，粮道断绝，唐军驻扎在滨州。协力可汗率万骑突然杀到，在五龙板列阵，派数百骑兵挑战，唐军全军失色。秦王率100名骑兵驰骋逼近敌阵，大声说，国家没有对不起突厥的地方，为何要深入入侵？我是秦王，特意前来与可汗决一死战。如果你坚持开战，我只有100骑而已，白白增加伤亡，没有好处。协力笑而不答。秦王又驰马对突利说，你过去与我结盟，约定急难相助， 如今难道连这点香火之情都没有了吗？敢不敢单独决斗？秃利也不回答。秦王准备渡水前进，协力见唐军人少，又听到秦王与秃利的对话，心中暗生猜忌，就派使者来说，秦王不要辛苦了，我本来就不打算交战，只是要与秦王商议事情而已。于是率军撤退。秦王施用反间计，秃利转而归心于唐，不愿交战，协力也无法强迫他，于是派秃利及加毕特勒斯摩前来请求和好，太宗答应了。秃利于是主动与秦王结为兄弟。太宗接见司魔，请他登上玉榻，司魔叩头推辞。太宗说，我见你就如同见协力一样。司魔这才听命。突厥连年侵扰边境，有人劝太宗说，突厥之所以多次入侵，是因为我方的府库子女都在关中，如果我们离开长安，他们也就没有入侵的念头了。太宗派中书侍郎宇文氏即翻越南山，荀士凡、邓一代打算迁都，群臣都赞同迁都，只有秦王说，夷狄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的祸患，没听说周朝、汉朝为此迁都，希望给我几年时间，我一定擒获可汗来报效朝廷。太宗于是停止了迁都的打算。协力已经讲和，又赶上大雨连绵，弓箭都松弛失效，于是解围而去。太宗召集群臣询问备边之策，将作大将于云建议在五原领武建造水师扼守黄河。中书侍郎温彦博说，北魏曾修筑长堑抵御匈奴，现在可以采用。太宗派桑显和在边境大路旁挖壕沟，征召江南船工大量征发士卒建造战舰。协力派使者前来请求开通北楼关进行互市，太宗无法拒绝。太宗刚平定天下时，撤销了十二军，重上文治，到这时因突厥祸患正盛，于是重新设置，用以训练士兵，检阅骑兵。武德八年，协力进攻灵州、朔州，与代州都督令摩在新城交战，令摩战败。于是张景驻兵石岭，李高谦驻兵大谷，秦王驻兵蒲州道。起初太宗对待突厥用敌国礼，到这时生气地说，过去因天下尚未平定，后代突厥以缓解边患，现在他们终于背弃盟约，我要消灭他们，不必姑息。命令有关部门将写给突厥的文书改为诏书或敕令。张景还未到达驻地，突厥已越过石岭，围攻滨州，进攻灵州，转而骚扰潞州、庆州。李靖率兵从潞州道出击，行军总管任圭驻守太行。张景在大谷作战，战败，中书侍郎温彦博被俘，运州都督张德正战死。突厥进攻广武，被任城王李道宗击败，其将领玉古社劫掠随州，然后请和离去。突厥攻破滨州几个县，进入兰、善、彭州等地的屯营，有时小胜，但未能遏制。不久又进犯元州，哲威将军杨屯迎击，并征发士卒驻守大谷。武德九年，突厥进攻元州、灵州，又围攻凉州，进犯荆州、元州。李靖在灵州与之交战，突厥退去。突厥进犯西惠州，围攻乌城，在陇州、魏州之间徘徊。平道将军柴绍在秦州将其击败，斩杀一名特勒，三名大将，歼敌千余人。大致而言，突厥得意时就深入，失利时就请和，不以为耻。同年七月，协力亲自率领十万骑兵袭击武功，京城戒严。突厥进攻高陵，尉迟敬德在泾阳与之交战，俘获四金乌梅绰，斩首千余级。协力派谋臣执事司隶入朝窥探虚实，并夸口说，两位可汗的百万大军现在已经到了。太宗说，我与可汗曾经当面约定和好，你们却背弃盟约，况且当初义军初起时，你们父子归附于我，赏赐的玉帛多得无法计算，为何妄自率兵进入我的荆棘之地，自夸强盛呢？如今我先杀了你。执事司隶害怕，请求饶命。萧雨、封德仪觐见太宗，不如以礼相待，送他回去。太宗不同意，将他关押在门下上。于是太宗与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等六人骑马出玄武门，来到渭水边，与可汗隔水对话，并谴责他背弃盟约。突厥首领们见到太宗，都吃惊地下马跪拜。不久唐军大队人马赶到，旗帜铠甲鲜明， 部队严整肃静，突厥大为惊骇。太宗与协力勒马交谈后，就指挥军队退后列阵。萧雨认为太宗轻敌，拦住马头觐见。太宗说，我已经深思熟虑了，不是你所能明白的。突厥倾巢出动入侵，是认为我国刚发生内难，无力出兵。我如果必城自守，他们必定会在境内大肆劫掠。所以我独自出面，显示无所畏惧，又陈兵，使其知道必战，出乎他们意料的挫败了其最初的谋划。他们深入我境，害怕不能返回，所以与他们作战就能取胜，议和就能稳固，控制敌人的命运就在此一举了。当天协力果然请求和好，太宗同意了。第二天，沙白马与协力在汴桥上结盟，突厥退兵。萧雨说，协力来时，许多将领都请求出战，陛下不听，结果突厥自己退去，这是什么策略？太宗说，突厥兵众而不整，君臣唯利是图。可汗在水西，而酋帅都来拜见我，我若灌醉并擒获他们，行事很容易。另外，我命令长孙无忌、李靖秘密率军驻扎在幽州待命，如果大军紧随其后，伏兵在前拦截，擒获他们易如反掌。但我刚即位，治国之道在于安定，一旦与突厥较量，死伤必定很多，他们即使失败也不至于灭亡，若因恐惧而修明得政，与我们结怨，那时就难以对付了。如今收起兵器铠甲，用玉帛贿赂他们，突厥必然骄纵，骄纵就是灭亡的开端。所以说，想要夺取他，必须先给予他。萧雨再拜说，这不是愚臣所能想到的。于是下诏命殿中兼窦卢宽将军赵绰护送突厥，协力进献马3000匹、羊10000头。太宗没有接受，下诏让突厥归还所俘获的唐明。贞观元年，薛延陀、回纥、拔野谷等部都反叛突厥，协力派突利讨伐，未能取胜，突利轻骑逃回，协力大怒，将他囚禁，突利因此心生怨恨。这一年大雪，羊马多冻死，百姓饥饿，协力害怕唐军乘其疲弊进攻，就率兵进入朔州境内，声称会猎。朝中有人请求责备其背弃盟约，并借机讨伐。太宗说，普通人尚且不能不讲信用，何况是国家，我既已与之结盟，岂能利用他们的灾难趁险要而攻取，必须等到他们对我无礼时才可讨伐。第二年，突利上书说被协力进攻，请求救援。太宗说，我与协力有盟约，又与突利有兄弟之约，不能不救，怎么办？兵部尚书杜如晦说，夷狄没有信用，我们虽遵守盟约，他们却常常背弃，如今他们内乱而进攻，正是武王之道。于是下诏命将军周范驻守太原，经略其势，协力也拥兵窥视边境。有人建议修筑古长城，征发民夫聚守。太宗说，突厥境内盛夏降霜，五个太阳同时出现，三月连天明亮，赤气布满原野，他们见到灾异而不修德政，是不畏惧天意。迁徙无常，六处多死，是不善用地利。习俗是死后火葬，如今却都起坟埋葬，违背父祖遗命，是欺骗鬼神。与突利不和睦，内部互相攻击残杀，是不合于亲族。有这四种情况，他们就要灭亡了，我应当为你们攻取，何必修建边塞呢？突厥习俗原本质朴，协力得到汉人赵德言，认为他有才能，委以重任，渐渐专擅国政。又委政于众胡人，排斥疏远宗族不用，连年兴兵入侵边境，百姓不堪其苦。胡人性格贪婪狡猾，多次反复无常，号令没有常规，遭遇大饥荒，赋敛苛重，各部更加离心。又过了一年，所属部落薛延陀自称可汗，派使者前来。太宗下诏命兵部尚书李靖进攻突厥于马邑，协力逃走，九姓四金率部众投降，拔野谷、蒲谷、铜锣各部以及袭西酋长都来朝见。于是下诏命滨州都督李世济从通漠道出兵，李靖从定襄道出兵，左武卫大将军柴绍从泾河道出兵，灵州大都督任城王李道宗从大同道出兵，幽州都督魏孝杰从恒安道出兵，瀛州都督薛万书从畅武道出兵，共六路总管，兵力10余万，都受李靖指挥讨伐突厥。李道宗在灵州作战，俘获人畜数以万计。突利以及预设社、 印奈特勒率领部众前来归附，捷报日夜不断。太宗对群臣说，当初国家刚稳定时，太上皇为了百姓的缘故，尊奉突厥，被迫称臣，我常痛心疾首，想向天下洗血耻辱。如今上天引导诸将，所向克捷，我大概要成功了吧。贞观四年正月，李靖进兵屯驻鄂阳岭，夜袭协力，协力惊慌，将牙帐撤退到碛口。大酋长康苏密等人携带隋朝萧皇后杨正道投降。有人说汉人曾秘密与萧皇后通信，中书舍人杨文冠请求弹劾查办。太宗说，天下未统一时，有人可能还思念隋朝，如今反侧之心已经安定，何必追究呢？不予追究。协力处境窘迫，逃到铁山据守，兵力还有数万人，派执事司隶前来假装哀怜谢罪，请求内附。太宗下诏命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等人持节前往魏府。李靖知道唐俭在突厥处，突厥必定放松警惕，于是发动袭击，尽获其部众。协力骑上千里马，独自逃往沙波罗处，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将其擒获。沙波罗设苏尼师率部众投降，突厥于是灭亡。唐军收复了定襄、恒安之地，疆域拓展到大漠。协力到达京师，在太庙告祭俘虏，皇帝登临顺天楼，陈列仪仗卫队，士人和百姓围观，官吏压着可汗来到。皇帝说，你的罪有五条，你父亲的国家破灭，依赖隋朝才得以安定，却不用一支箭的力量帮助隋朝，使其宗庙社稷得不到祭祀，这是第一条。与我为邻，却背弃信义骚扰边境，这是第二条。依仗兵力不加收敛，部落怀有怨恨，这是第三条。残害汉族百姓，糟蹋庄稼，这是第四条。答应和亲却拖延并自行逃遁，这是第五条。我杀你不是没有理由，但顾及渭水上的盟约没有忘记，所以不身家责罚。于是全部归还他的家属，安置在太仆寺，供给粮食。四杰四金率领四万人投降，可汗的弟弟玉骨射逃奔高昌，不久也来投降。伊吾城的首领一向臣服于突厥，献出七座城，就在该地设置西伊州。颁发诏书说，突厥过去遭遇瘟疫，长城以南暴露的尸骨像山丘一样，有关部门用酒肉祭祀并埋葬他们。又下诏说，隋朝大乱，汉族百姓很多被俘虏，派遣使者用金银布帛赎回男女八万人，让他们返回成为平民。协力不住在房屋里，常在庭院中设置帐篷，长期郁郁寡欢，不能自我排遣，与家人悲歌相向，流泪哭泣，容貌消瘦。皇帝见到他可怜，认为国州靠山有很多麋鹿，有狩猎的乐趣，于是任命他为刺史。他推辞不去，于是授予右卫大将军，赐予良田美宅。皇帝说，过去启明可汗失去国家，隋文帝不惜粮食布帛兴兵士保护并使他存立，到使必可汗稍强就派兵围困隋炀帝于雁门，现在他灭亡，大概是背德忘义导致的吧。协力的儿子叠罗之有至诚的性情，在京师居住后，众媳妇得到按品级供应的食物，叠罗之参与其中。他的母亲最后来到，没得到供应，叠罗之不敢品尝按品供应的肉。皇帝听说叹息说，上天赋予的人爱孝顺，难道限于华夏和夷狄吗？重重赏赐他，于是供给母亲肉食。贞观八年，协力去世，追赠归义王，谥号教荒，下诏命突厥人安葬他，遵从他们的礼仪，火化尸体，在灞水东边修建坟墓。他的臣子葫芦达官吐谷浑邪是协力母亲婆师的陪嫁臣子，协力刚出生时就交托给浑邪，到这时悲痛至极，于是自杀。皇帝感到惊异，追赠中郎将，命令葬在协力墓旁，下诏命中书侍郎岑文本将这件事刻在协力和浑邪的墓碑上。不久苏尼师也以死殉葬。苏尼师是启明可汗的弟弟，使必可汗任命他为沙波罗舍，统领五万帐落，牙帐位于灵州西北，姿态雄健矫洁，用仁爱恩惠统御部下，很多人归附他。协力政治混乱，他的部落唯独没有二心，突利投降，协力任命他为小可汗。协力失败后，他就率领部众前来归附，漠南地区于是空虚，授予北宁州都督，又为大将军，封为怀德王。协力败亡后，他的部下有的逃到薛延陀， 有的进入西域，而来投降的还有十多万人，下诏商议如何处理，都说突厥侵扰中原已久，现在上天使其丧亡，并非仰慕道义自动归附，请求全部登记降服，安置在兖州、豫州之间，让他们学习耕种纺织，百万的俘虏可以转化为中原百姓，这样中原增加了户口，而漠北就空虚了。中书令温彦博建议，像汉朝建武年间安置投降的匈奴留在五原塞，保全他们的部落作为屏障，不改变他们的习俗，顺势安抚他们充实空虚的地方，并且表示没有猜疑。如果安置在兖州、豫州，就违背了他们的本性，不是包容养育的方法。秘书监魏征建议，突厥世代是中原的仇敌，现在他们来投降，不立即诛杀，应当遣送回黄河以北。他们像鸟兽一样有野心，不是我们的同类，弱小时就屈服，强大时就反叛，这是他们的天性。而且秦汉用精锐军队和勇猛将领攻取黄河以南地区，设置为郡县，是因为不想让他们靠近中原。陛下为什么用河南地区安置他们？而且投降的有十万人，如果过几年繁殖约一倍，而靠近京畿，是心腹之患啊。彦博说，不对，天子对于四方夷狄，就像天地养育万物，覆盖承载，使其完全安定，现在突厥破亡，余不归顺，不加以哀怜而抛弃他们，不是天地覆盖承载的道义，而且有拒绝四方夷狄的嫌疑。我认为安置在河南，是使他们死而复生，亡而存续，他们世代将怀恩德，怎么会反叛呢？魏征说，魏朝时有胡人部落分散安置在附近郡县，晋朝已经平定东吴，郭清、江统劝武帝驱逐他们，但不能采用。刘渊、石勒之乱最终倾覆了中原。陛下一定要招引突厥住在河南，就是所谓养胡给自己留下祸患。彦博说，圣人的道无所不通，所以说有教无类。他们是创伤残余之人，因穷困来归附我，我们援助保护他们，收容安置在内地，将用礼法教化他们，让他们从事农耕，又挑选酋长子弟入宫担任侍卫，有什么可忧虑的？而且光武帝设置南单于，最终没有反叛逃亡。这时中书侍郎严师古给侍中杜楚客、礼部侍郎李百耀等都劝皇帝，不如将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北，设立酋长，让他们统领部落，看土地多少，让他们不能互相臣服，国家小权力分散，最终不能与中原抗衡，这是长远驾驭的方法。皇帝赞同温彦博的话，最终在朔方地区设置，从幽州到灵州建立顺州、右州、化州、常州四个都督府，分割协力的旧地，左边设置定襄都督府，右边设置云中都督府来统辖，提拔裘豪为将军，郎将的有500人，奉朝请的将近100人，进入长安自行登记的有数千户。于是任命突利可汗为顺州都督，命令他率领部下前往辖区。突利起初担任尼布社，娶了隋朝的淮南公主为妻。协力即位后，任用其弟为延陀社，主管延陀部，布利社主管部，统特勒主管胡部，胡特勒主管胡薛部，以突利可汗主管契丹、漠河部，设置牙帐，向南正对幽州、东方的部众都归属他。突利征收赋税没有法度，部下不归附，所以薛延陀、西等都内附，协力派他攻击，又大败，部众离散，协力囚禁捶打他，很久才赦免。突利曾经自己结交唐太宗，等到协力衰败，急速向突利征兵，突利不肯服从，于是互相攻击。突利请求入朝，皇帝对身边的人说，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劳累自己而忧虑他人，那么国运长久，一使他人来奉养自己就会灭亡。现在突厥丧亡混乱，是由于可汗不行君道，突利虽然是至亲，但自身难保而前来。夷狄衰弱则边境安定，但看到他们灭亡，我不能没有恐惧。如果有不及的地方，祸患能解除吗？突利到达，受到丰厚礼遇，皇帝拿出自己的膳食赐给他，授予右卫大将军，封为北平郡王，食邑700户。等到担任都督时，太宗告诫说，你的祖父启明可汗破亡，隋朝使他复兴，抛弃恩德不报答，你的父亲始毕可汗反而成为隋朝的敌人，你现在穷困来归附我，之所以不立你为可汗，是鉴于前任的失败。我想中原安定， 你的宗族不灭亡，所以授予你都督，不要互相侵略，永远做我的北方屏障。”秃利叩头听从命令。后来入朝，死在滨州途中，年仅29岁。皇帝为他举行哀悼，也下诏命岑文本撰写墓志铭，儿子赫罗古继承爵位。皇帝驾临九成宫，秃利的弟弟杰舍率以郎将身份直宿警卫，暗中勾结同族人谋反，劫持赫罗古向北返回，对他的同党说：“我听说晋王在午夜拥有仪仗出行，我乘机突进，可以侵犯皇帝行宫。”这天晚上大风昏暗，晋王没有出来，劫舍率担心计谋泄露，就设中军营喧嚷着杀人，卫士多人共同攻击他，于是逃走，杀死养马人，盗取马匹，想要渡过渭水，巡逻的士兵擒获斩首，赦免赫罗古，流放到岭外。于是群臣纷纷说安置突厥在中原是不对的，皇帝也忧虑此事，于是立阿史那斯摩为以弥尼熟四利别可汗，赐姓李，在黄河以北设置牙帐，全部将突厥迁回旧地。斯摩是协力的同族人，父亲叫多六舍。起初启明可汗逃奔隋朝，漠北各部拥戴斯摩为可汗，启明回国后，斯摩就除去可汗称号。他性情开朗敏捷，善于应对，始毕处罗都喜爱他，但因他相貌像胡人，怀疑他不是阿史那族种，所以只担任加必特勒而不能担任摄。武德初年多次作为使者前来，高祖赞赏他的忠诚，封为和顺郡王。等到各部归顺，斯摩独自留下，与协力一同被擒，太宗认为他忠诚，授予右武后大将军、化州都督，统领协力旧部居住在河南，改封怀化郡王。等到这次要迁徙时，内心畏惧薛延陀，不敢出塞。皇帝下诏命司农卿郭嗣本持符节赐给薛延陀书信，说中原礼义从未灭亡人的国家，因为协力暴虐残忍讨伐而夺取其地，不是贪图他的土地和人民，所以安置降部在河南，有丰美的牧草和甘泉，利于畜牧，部众日益繁衍，现在又立司摩为可汗，归还其旧疆。薛延陀接受天命在先，年长于突厥，整个沙漠以北由薛延陀主管，其南边由突厥保护，各自守卫自己的边境，不要互相侵扰，如果有违背盟约的，我亲自派兵诛杀。司摩于是出发，皇帝为他设酒宴，召引司摩上前说种植一草一木，看到他生长茂盛就高兴，何况我养育你的部众，使你的马羊繁衍，不比过去减少吧。你父母的坟墓在黄河以北，现在恢复就停，所以设宴以安慰出行。司摩流泪举杯祝皇帝万寿，并说破亡之后，陛下使我存续骨肉回乡，愿子孙世世代代侍奉唐朝，以报答厚德。于是赵郡王李孝恭、鸿胪卿刘禅到司摩的部落，在黄河边修筑坛场，拜受册命，赐给古河大旗，又下诏命左屯卫将军阿史那中为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尼熟为右贤王，辅佐他。薛延陀听说突厥向北迁徙，担心其部众逃奔越过沙漠，整顿军队等待，等使者到达就致歉说天子下诏不要互相侵扰，恭敬的叩头接受诏命。但突厥惯于作乱，反复无常，其未灭亡时杀害中原人如麻，陛下灭其国，认为应该收取其部落全部成为奴婢以补偿唐人，却像儿子一样养育他们，而劫舍率竟然反叛，这不可信任很明显，以后如有叛乱，请最终替陛下诛灭他们。贞观15年，司摩率领部众10多万人，精兵4万，马9万匹，开始渡河，再就定襄城设置牙帐，其地南临黄河，北至白道，畜牧广阔，是龙荒最好的土地，所以突厥争相获利。司摩派遣使者致谢说承蒙恩典立为部落首领，确实希望世世代代做国家的一条狗，守卫在天子北门，如果有向薛延陀亲逼的情况，愿意退入保守长城，下诏允许。过了3年，司摩不能获得部众的拥护，部下多背离，司摩惭愧，于是入朝请求留下担任侍卫，改任右武卫将军。随从征伐辽东，众刘建，皇帝为他吮吸伤口血液，他的寿官怀厚爱如此。右贤王阿史那尼熟是苏尼师的儿子，起初归附唐朝，把宗室女子嫁给他，赐名忠。等到跟随司摩出塞，思慕中原，见到使者必定流泪请求入朝侍奉，允许了他。 司魔既然不能治理齐国，残余部众渐渐南渡黄河，分别安置在嵊州、夏州。皇帝征伐辽东，有人说突厥安置在河南靠近京师，请皇帝不要东行。皇帝说，作为君主，岂能有猜疑二心呢？商汤、周武王教化桀、纣的百姓，没有不向善的。隋朝无道，全天下都背叛，不只是夷狄。我怜悯突厥的灭亡，安置在河南以赈济他们，他们不就近投奔薛延陀而远来归附我，怀念我很深。我估计50年内中原没有突厥的祸患。司魔的部众南迁后，车比可汗就窃据其地。车比也是阿史那族，是突利部落的人，名叫胡伯，世代为小可汗。协力失败后，各部想共同拥立他为军长，恰逢薛延陀自称可汗，就前往归附他。他为人深沉，果敢有智谋，部众很愿意归附。薛延陀害怕被逼迫，想杀他，于是率领部众逃走，数千骑兵尾追，没有追上，逃窜到金山以北，三面陡峭，只有一面可以容纳车马，土地平坦广阔，就占据该地，精兵30000，自称以驻车鼻可汗，距离长安万里，西接葛罗路，北接羯谷，都一并统辖，时常出兵掠夺薛延陀的人口牲畜。薛延陀后来衰败，车鼻的势力更加扩张。21年，派遣儿子沙波罗特勒进献地方特产，并请求亲自入朝。皇帝派遣云辉将军安条遮，又屯卫郎将韩华前往迎接他们。到达后，车鼻傲慢无礼，没有入朝的意思。韩华谋划与葛罗禄一同劫持他。车鼻察觉韩华与车鼻的儿子智别特勒搏斗而死，安调遮被杀。皇帝愤怒，派遣右骁卫郎将高坎征发回纥，蒲谷军队攻打他，其大酋长哥罗禄尼熟却四力发、触目坤、莫赫多四金等相继投降。高坎的军队攻打阿西山，部落不肯作战，车鼻携带爱妾，带领几百骑兵逃跑，追到金山，抓获了他，献到京师。高宗责备说，协力失败时你不辅助，这是没有亲情；延陀被击败时你逃亡，这是不忠，你的罪当处死。但我看到先帝抓获的酋长一定宽恕他们，现在赦免你的死罪。于是解开捆绑，在社庙献俘，又到昭陵任命为左武卫将军，赐给府邸，将其部众安置在御都君山，下诏设置狼山都督府统领他们。起初他的儿子杰曼陀哭着劝谏车鼻，请求归附朝廷，车鼻不听，于是派遣儿子安硕入朝，后来投降，被任命为左屯卫将军，设置新黎州，让他统领部众。从此突厥全都成为边疆臣子，开始设置单于都护府统领狼山、云中、桑前三都督、苏农等24州，汉海都护府统领精威、新黎等7都督、仙鄂、贺兰等8州，随即提拔统领酋长为都督、刺史。麟德初年，改燕然为汉海都护府，统领回纥，将原来的汉海都护府迁徙到古云中城，称为云中都护府。沙漠以北的番州全部隶属汉海，以南隶属云中。云中是义成公主居住的地方。协力灭亡后，李靖将突厥羸弱残破的几百丈迁居于此，以阿史的为他们的首领，部众逐渐兴盛，就建议希望以诸王为可汗、遥相统领。皇帝说，现在的可汗就是古代的单于，于是改云中府为单于大都护府，以英王胥伦为单于都护。皇帝封禅，都督葛罗禄赤力等30多人都跟从到泰山下。封禅完成后，下诏将名字刻在封禅碑上。共计30年，北方没有战事警报。调入初年，单于府大酋温父奉旨二部反叛，立阿史那尼叔福为可汗，24州酋长都叛变响应。于是以鸿胪卿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四业、左领军卫将军苑大志、右牵牛卫将军李景嘉讨伐他们，依仗胜利而不设防，恰逢雨雪，士兵冻裂，反而被敌人袭击大败，被杀掳掠10000多人。苑大志等收拢残余士兵，边行军边作战，才得以免死。于是萧四业流放贵州，其余受牵连免官。又任命礼部尚书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太仆少卿李思文、瀛州都督周道务、西军程务挺、东军李文简，士兵大约30万，抓捕攻击反叛者。下诏又经吴将军曹怀顺屯兵景行， 右武卫将军崔宪屯兵绛州、龙门。第二年，裴行俭在黑山作战，大破敌军，其部下斩杀倪叔福，献上首级投降，擒获温父，奉职而回，其余部众保卫狼山。起初敌人未叛时，明成群飞入边塞，管理说，所谓突厥雀向南飞，胡人必定到来。等到春天返回，全都坠落灵州、夏州之间，大都没有头，倪叔果然灭亡。狼山部众劫掠云州，都督窦怀哲又领军中郎将程务挺将他们驱逐出境。永隆年间，温副部又在夏州迎接协力的卒子伏念，渡过黄河，立为可汗，各不响应。第二年就侵犯元州、庆州，再次下诏裴行俭为大总管，以右武卫将军曹怀顺、幽州都督李文俭为副将。间谍欺诈说伏念温副据守黑沙，饥饿严重，可以轻骑攻取。曹怀顺独自相信，清兵兼程到达黑沙，却没有见到敌人，遇到薛延陀残余部众，招降了他们。领军返回至长城，遇到温父并与之作战，杀伤相当。裴行俭的军队驻扎在代州的行口，施反间计，致使伏念、温父互相猜忌，于是派兵攻击伏念，击败了他。伏念逃跑，与曹怀顺相遇，边行军边作战一天，被伏念击败，丢弃军队逃奔云中，士兵被敌人乘势攻击，死亡不可计数，都向南倒下。曹怀顺杀牲口，与伏念结盟，才得以免死。伏念更加向北，留下辎重妻儿据守金牙山，以轻骑准备袭击曹怀顺，恰逢裴行俭派部将偷袭缴获其辎重，等伏念返回无处可归，于是向北逃奔据守西沙。裴行俭派出单于镇兵追击，伏念认为王师不能远行，不加防备，等到军队到达，惊慌恐惧，无法作战，于是派遣使者从小路去见裴行俭，抓住温父投降，裴行俭俘虏了他们，送到京师，在东市斩首。永淳元年，古多禄又反叛。古多禄是协力的族人，云中都督设立元英的部落酋长，世代承袭土屯。伏念失败后，便召集逃亡散兵，据守总裁山，又修治黑沙城，有部众五千，盗取九姓的畜马，逐渐强大，于是自立为可汗，以弟弟莫绰为沙，多西福为叶护。当时单于府检校江户部落阿史的元贞被长史王本立囚禁，恰逢古多禄来侵犯，阿史的元贞请求说服各部归还以赎罪，答应了，一到那里就投降了古多禄，为他出谋划策，于是被任命为阿波达干，将全部军队交给他统领。于是侵犯单于府北部边境，随后攻打滨州，杀死兰州刺史王德茂，分兵劫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轨击退了他们，又攻打归州，包围单于都护府，杀死司马张行师，攻打豫州，杀死刺史李思简，俘虏丰州都督崔之变，下诏右武卫将军陈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防备边境。四圣垂拱年间，接连侵犯朔州、代州，掠夺官吏士兵。左玉林为中郎将淳于楚平为阳曲道总管，准备在总裁山攻击贼军，到达新州与贼军相遇，激战不利，死者五千人。改以天官尚书为代驾为燕然道大总管讨伐他们。第二年进入昌平，又阴阳卫大将军黑齿长之击退了他们。又进入朔州境内，黑齿长之在黄花堆与他们交战，贼军败退，追击四十里，逃过沙漠。又兼门卫中郎将宝弼应当追击，以为贼军即将被击败，想侥幸取功，于是招募间谍出塞二千里，趁贼军无防备，急速袭击他们。将要到达时，在军中泄露消息，贼军得以整顿部众出战，都拼死作战，唐军大败，宝弼逃脱回来，全军覆没。武后愤怒，诛杀宝弼，改古多禄为部族禄。不久，阿史的元贞攻打突骑师，战死。天寿初年，古多禄死去，他的儿子年幼，不能继位。莫绰自立为可汗，篡位几年后，开始攻打灵州，大量杀害掳掠市民。武后以薛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内史李昭德为行军长史，奉革栾台平章事苏卫道为司马，率领朔方道总管戚必明、雁门道总管王孝杰、威化道总管李多作、 封安道总管陈令英、瀚海道总管田阳明等共18将军的军队出塞，混编华藩步兵骑兵攻击，不见敌军，撤回。不久下诏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防备边境。契丹李进忠等反叛，莫绰请求攻击贼寇以效力，下诏同意，授予左卫大将军归国公，以左抱涛卫将军沿之威道部落策拜为千善可汗。莫绰于是领兵攻击契丹，恰逢李进忠死去，袭击松漠部落，全部获取孙万荣的妻儿辎重，酋长崩溃。武后赞美他的功劳，又下诏沿之威持节，册封莫绰为特进，携爹立师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尚未完成任命，不久攻打灵州、嵊州，纵兵杀害掳掠，被屯守将领击败。又派遣使者谢罪，请求做武后的儿子，又说有女儿，愿意嫁给诸王，并索求六州降户。起初突厥归附的人分别安置在封、圣、灵、夏、朔、代之间，称为河区六州降人。莫绰又请求粟米种子100000斛，农具3000套，铁树1000斤，武后不答应，宰相李峤也说不可。莫绰怨恨，说傲慢的话，拘押使者司兵卿田归道。于是那言姚蜀等建议给予，就归还粟米、农具、饷人数千丈，从此突厥就强盛了。下诏淮阳王武延秀娶他的女儿为妃，下诏颜之威代理春官尚书，与司兵卿杨完庄持节护送。莫绰傲慢地说，我把女儿嫁给唐朝天子的儿子，如今却是武后的儿子吗？况且我世代归附唐朝，如今听说他的子孙只有2人在，我应当立他们。就囚禁了武延秀等人，妄自称颜之威为可汗，亲自率领100000骑兵向南攻击靖南、平敌、青夷等军。靖南军使慕容玄策率兵5000投降。敌人包围归州、潭州，武后下诏司属清武重归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又武威卫将军沙诈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张仁旦为天兵东道总管，兵力共300000攻击他们。又羽林大将军严敬荣、李多作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兵力也有150000。莫绰攻破豫州飞狐，继而摧毁定州，杀死刺史孙彦高，焚烧房屋，乡里聚落成为空城。武后愤怒，下诏悬赏斩杀莫绰的人封王，改其号为斩绰。敌人包围赵州，长史唐伯若响应他们，进入州城，杀死刺史高瑞，进攻相州。下诏杀诈忠义为河北道前军总管，李多作为后军总管，将军于一公伏富顺为骑兵总管，攻击敌人。当时中宗从房陵返回，为皇太子，被任命为行军大元帅，以纳言狄仁杰为副元帅，文昌又称宋玄爽为长史，左肃政台御史中丞霍宪可为司马，右肃政台御史中丞吉须为监军使，将军扶余文轩等6人为子总管。还未出发，莫绰听说后，将赵州、定州所掳掠的男女80000000人全部坑杀，从武回到离去，所经过的人畜、金币、子女全部抢掠一空，诸将都观望不敢作战，只有狄仁杰率兵追击，没有追上。莫绰仗着胜利轻视中原，有骄纵之心，大约兵力与协力时期差不多，地域纵横万里，各藩都前往听从命令。右立多西福为左察，古多禄的儿子莫举为右察，都统领兵20000。儿子福聚为小可汗，位在两察之上，掌管处穆坤等实姓兵40000，号称拓西可汗。每年侵入边境，戍兵不得休息，于是高选魏元忠检校兵州长史为天兵军大总管，娄师德为副将，驻扎待命。又调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防备敌人。莫绰劫掠陇右牧马万匹离去，不久又侵犯边境，下诏安北大都护相王为天兵道大元帅，率领兵州长史武攸宜、夏州都督薛讷与魏元忠攻击敌人，军队还未出发，莫绰离去。第二年侵犯延州、夏州，掠夺养马100000，攻打失领，于是包围滨州，以雍州长史薛继昶为持节山东防御大使，节制仓、营、幽、益、衡、定、归、潭、平等9州军队，以瀛州都督张仁旦统领各州及青夷、仗塞军之兵，与薛继昶形成犄角之势。又以项王为安北道行军元帅，监督诸将，项王留下未出发。敌人侵入代州、新州、 依旧杀害掳掠。长安三年，派遣使者莫赫达干请求进献女儿嫁给皇太子之子，武后让平恩郡王重郡、义兴郡王重名盛装立在朝廷。莫绰又派遣大酋一粒滩汗进献马千匹，感谢同意婚事，武后厚礼接待其使者。中宗刚刚即位，敌人攻打鸣沙，于是领武军大总管沙诈忠义与之交战不胜，战死者近万人，敌人于是进入元州、惠州，大量夺取木马。皇帝下诏断绝和亲，悬赏斩杀莫绰的人封国，官至诸位大将军。莫绰杀害我方的行人鸿胪清臧私言，下诏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旦为朔方道大总管，屯兵边境。第二年开始在黄河外修筑三寿降城，阻挡断绝敌寇之路。很久以后，以唐修景代替屯守。睿宗刚刚即位，又请求和亲，下诏娶宋王承启女为金山公主下嫁。恰逢左羽林大将军孙权等与西在冷行交战，被西抓获，献给莫绰，莫绰杀了他们，改以刑部尚书郭元振代替唐修景。唐玄宗即位后停止了和亲，莫绰于是派其子杨我之特勒入朝担任宿卫，坚持请求通婚，玄宗将蜀王女儿南河县主嫁给他，并下诏书安抚可汗。第二年，莫绰派其子一聂可汗率领同额特勒、火拔协力发石势壁的精锐骑兵进攻北庭，都护郭前贯迎击，将同额斩于城下，敌军溃散逃窜。火拔不敢回去，带着妻子儿女前来投奔，被授予左武卫大将军、燕山郡王，封其妻为金山公主，赏赐十分丰厚。杨我之去世后，玄宗下诏命宗室中三等以上亲属前往其家吊唁。这时突厥再次上书请求通婚，玄宗没有答复。当初景云年间，莫绰向西灭亡了梭葛，继而奴役契丹、西，并暴虐的亦使其部众。他年老后更加昏庸暴虐，部落怨声载道而反叛。石姓中的左武多禄、右武努失弼的四京都请求归降。葛罗禄、胡乌、蜀尼师三姓以及大漠都督特进朱斯、阴山都督谋洛伏基、玄池都督踏势力胡鼻率领部众内附。玄宗下诏将他们安置在金山，任命右羽林军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军大总管，统领赤水、建康、河源等军屯驻凉州，以都督杨直一为副将。又为大将军郭前贯为朔州镇军大总管，统领河戎、大武、滨州之北等军屯驻滨州，以长史王俊为副将，安抚新归附的部众，稽查侵略暴行。莫绰多次攻击葛罗禄等部，玄宗下诏命令所在地的都护、总管相互策应支援，突厥的势力逐渐削弱。莫绰的女婿高黎莫离之高文简与爹都督司泰、吐谷浑大酋慕容道奴、预设师大酋古曲结晶别西协力、高黎大酋高拱义共一万余丈相继前来归附。玄宗下诏将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分别授予高文简左卫大将军、辽西郡王、司泰特进、右卫大将军兼爹都督、楼烦郡公、慕容道奴左武卫将军兼刺史、云中郡公、古曲结晶左骁卫将军兼刺史、阴山郡公、别西协力左武卫将军兼刺史、雁门郡公、高拱义左领军卫将军兼刺史、平城郡公。这些将军都是额外设置的，赏赐各有差别。莫绰征讨九姓，在契北交战，九姓溃败，人畜全部死亡，司杰等部前来投降，玄宗都授予他们官职，任命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林州刺史杜宾克辅佐他防备边境，下诏金山、大漠、阴山、玄池等都督共同谋划擒获莫绰，颁布赏格，赐予物品，加以小谕。莫绰又征讨九姓中的拔野谷，在独乐河交战，拔野谷大败，莫绰轻装返回，没有防备，经过一片大树林时，拔野谷的残部突然杀出，袭击莫绰，将他斩杀，然后与入藩时好灵泉将他的首级传送到京师。古多禄的儿子却特勒聚集旧部进攻，并几乎杀光小可汗及其宗族，立其兄莫吉连为可汗，这就是皮加可汗。皮加可汗莫吉连本来被称为小沙，性情仁厚友善，自认为即位并非自己的功劳，要让给却特勒，却特勒不敢接受，于是即位。这年是开元四年，莫吉连任命却特勒为左贤王，专门掌管军队。当初莫绰死后， 却特勒杀光了他的当权大臣，只有吞玉骨因为女儿婆服是莫吉莲的可敦得以幸免，被废除后回到自己的部落。后来突骑士的苏禄自立为可汗，突厥部落多有离心，莫吉莲于是召来吞玉骨商议国事。吞玉骨当时70多岁，部众都敬畏他。不久迭斯泰等人从河曲归附了莫吉莲。当初归降的突厥人南下时，单于副都护张之运收缴了他们所有的兵器，容人怨恨愤怒。等到江会任巡边使时，他们拦住车驾申诉说禁止弓箭无法打猎谋生，江会将兵器全部归还。于是他们共同袭击张之运，将他擒获，准备押送到突厥。朔方行军总管薛讷、将军郭之运追击，这些降众溃散，放走张之运后离去。司泰等人分成两队向北逃走，王俊又击败了他们的左队。莫吉莲得到这些降胡后，想向南侵犯边塞，吞玉骨说不行，天子英明神武，国内和睦，年岁丰饶，没有可乘之机，而且我们的军队刚刚聚集，不可轻举妄动。莫吉莲又想修筑都城，建造佛寺道观，吞玉骨说突厥的人口不到唐的1%，之所以能够与唐抗衡，是因为我们逐水草而居，涉猎为生，居处不定，习惯于军事行动，强大时就进取，弱小时就逃匿隐藏，唐兵虽多却无处可用，如果筑城而居，一旦战败必定被他们擒获。况且佛教道教教人仁慈柔弱，不是崇尚武力的办法。莫吉莲听从了他的计策，立即派使者请求和解。玄宗认为其情不成，答复后没有允许。不久下诏讨伐莫吉莲，于是征发拔西密右骁卫大将军金山道总管触目昆直米绰，监昆都督右武卫大将军古堵路皮加可汗，契丹都督李师活，西都督李大仆，突厥莫绰之子左贤王莫特勒，左威卫将军右贤王阿史那皮加特勒，燕山郡王火拔石师弼等番汉士兵全部出动，共30万，由御史大夫朔方道大总管王俊统帅，约定在开元8年秋天全部汇集于基洛水上，命拔西密西契丹分道袭击突厥牙帐，抓捕莫吉莲。莫吉莲非常恐惧，吞玉骨说拔西密在北庭与西契丹两地相距遥远，必定不能会合，王俊与张家珍有矛盾，必定相互牵制，也一定不能前来，即使都能来，我们应当提前3天全部向北迁徙，他们粮尽自然会撤走。拔西密轻率而贪利，会先到攻击他们可以取胜。不久拔西密果然率领部众逼近突厥牙帐，得知王俊等人未到便撤退，突厥想追击，吞玉骨说他们千里远来，士兵殊死战斗，锋芒不可抵挡，不如跟在他们后面，等靠近时再攻击。在距离北庭200里处，突厥分兵从其他道路袭击并攻占了北庭城，然后紧急攻击拔西密，拔西密部众逃往北庭，无处可归，全部被擒。突厥回军时经过赤亭，掠夺凉州，都督杨敬树派官署卢公立、袁成等人率兵讨伐。吞玉骨说杨敬树如果守城，我们就应讲和，如果他出兵，我们就要决战，一定能成功。袁成在军中下令说裸露手臂拉满弓弦，箭向外射，恰逢天气极寒，皮肤冻裂，士兵手冻得无法张弓搭箭，因此大败，袁成逃走，杨敬树因此被贬为平民身份，减教凉州市。突厥于是大震，完全吞并了莫绰的余众。第二年莫吉莲坚决请求和好，请求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天子，玄宗答应了他，此后连年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并求婚。这时天子东巡泰山，中书令张说谋划增加屯兵以防备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说封禅是为了宣告成功，如果又调发军队就不能说是成功了。张说说突厥虽然请求和好，但难以用诚信结交，况且其可汗仁厚而爱护百姓，部下都为他所用，却特勒善于作战，吞玉骨深沉雄健，年纪越大越有智谋，是李靖、李济一类的人物，这三个敌人正齐心协力，知道我大唐倾国东巡，如果乘机入侵如何抵御。裴光庭于是请求派使者召突厥大臣入朝侍奉，玄宗便派鸿胪清元镇前往宣谕帝意。莫吉莲设宴于可敦，却特勒、吞玉骨坐在帐中，对元镇说吐蕃是狗出身的，唐与他通婚。 西契丹是我突厥的奴仆，也娶了公主，唯独突厥前后多次求婚都不答应，这是为什么？元振说，可汗是天子的儿子，儿子与父亲通婚可以吗？莫吉连说，不对，那两个藩国都赐了姓，还能娶公主，为什么不可以？而且公主也并非皇帝亲生，我不敢挑剔，只是多次请求都得不到，被各国耻笑。元振答应为他们请求，莫吉连派大臣阿史的协力发入朝觐县，于是跟随皇帝封禅。皇帝下诏命四方彝族酋长都进入仪仗队佩戴弓箭，恰巧有兔子在皇帝马前跃起，皇帝一箭射死，协力发捧着兔子叩头祝贺说，陛下神武超绝，天上如何臣不知道，人间是没有的。皇帝下诏问，饥饿了想吃东西吗？回答说，仰望弓箭的威势，让臣十日不食仍觉饱。于是命他在仪仗队中使马射箭。封禅结束后，皇帝后加宴赏遣送他回去，但最终没有答应和亲。从此莫吉连连年派大臣入朝，吐蕃写信约他联合侵犯边境，莫吉连不敢听从，将吐蕃的书信密封上交，天子嘉奖他，诏引使者梅禄绰在紫宸殿设宴，下诏允许在朔方西受降城进行互市，每年赏赐丝绸数十万匹。开元十九年，阙特勒去世，皇帝派金吾将军张去义、都官郎中吕相捧着诏书前往吊唁祭祀，皇帝亲自撰写碑文，并立庙塑像，四壁绘制战阵图，派六名高级画工前往，画得精妙逼真，突厥人认为从未有过。莫吉连看到后必定悲伤哽咽。莫吉连屡次恳切请求通婚，皇帝许可，于是派哥谢利弼前来致谢，并请求婚期。不久莫吉连被梅禄绰毒害，他临死前忍痛杀死梅禄绰，灭其全族，然后去世。皇帝为他举哀，下诏宗正亲李全前往吊唁祭祀，并立庙，命史官李荣撰写碑文。突厥国人共同立其子为依然可汗。依然可汗在位八年去世，期间共三次派使者入朝，他的弟弟继位，这就是别新家古多禄可汗。皇帝派右金吾卫将军李志持册封他为登利可汗。第二年，登利可汗派使者伊南如入朝庆贺正月，进献地方特产，并说礼敬天可汗如同礼敬上天，如今在新年正月进献，愿将万寿献给天子。登利可汗年幼，其母婆福与小臣玉斯达干私通，于是干预朝政，各部不和睦。登利可汗的叔父分别掌管东西两部的军队，号称左右杀，精锐士兵都归属他们。可汗与母亲又杀了西沙，夺其兵权，左沙恐惧，立即进攻登利可汗，将他杀死。左沙就是叛却特勒，于是他立皮加可汗的儿子为可汗，不久被古多叶护杀死，古多叶护立其弟为可汗，随即又将他杀死，古多叶护于是自立为可汗。天宝初年，突厥的大部回纥、葛罗禄、拔西密一起进攻古多叶护，将其杀死，尊奉拔西密的首领为邪爹一师可汗，于是回纥、葛罗禄各自担任左右叶护，也派使者前来告知。突厥国人尊奉叛却特勒的儿子为乌苏米师可汗，以其子葛腊多为西沙。皇帝派使者晓谕他归附，乌苏米师不听，其部下也不服从，拔西密等三部共同进攻乌苏米师，乌苏米师逃走，其西叶护阿布斯及葛腊多率领五千丈投降，皇帝封葛腊多为怀恩王。天宝三载，拔西密等杀死乌苏米师，将首级传送到京师，献于太庙。乌苏米师的弟弟白眉特勒古隆福继位，这就是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乱，国人推举拔西密首领为可汗，皇帝下诏命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乘其混乱出兵，抵达萨河内山，攻击其左部阿波达干十一部，将其击破，只有右部未攻下。而回纥、葛罗禄杀死了拔西密可汗，尊奉回纥的古力培罗安定齐国，这就是古多禄皮加阙可汗。第二年，回纥杀死白眉可汗，将首级传送进献。皮加可汗的妻子古多禄婆福可敦率领部众自行归附，天子在花萼楼设宴招待群臣，赋诗赞美此事，封可敦为宾国夫人，每年供给脂粉钱二十万。突厥自西魏大统年间立国到此时灭亡，此后偶有朝贡都是旧部九姓之人，其土地全部并入回纥。 最初突厥族中在西部分立卫国的称为西突厥。西突厥其祖先为讷多禄的孙子吐兀，号称大叶护。长子叫土门伊利可汗，次子叫士典密，也称色地米。色地米的儿子叫达头可汗，也称不加可汗。最初与东突厥瓜分乌孙故地而占有之，东面是突厥，西面至雷柱海，南面到疏勒，北面达瀚海，距离京师北面7000里，从燕齐西北走7天可到南庭，再向北走8天可到北庭与兜路、努什毕、哥罗路、处月、处密、伊吾等部族杂居。其风俗大抵与突厥相同，语言稍有差异。当初东突厥的木干可汗去世时，舍弃其子大罗辩，而立其弟陀波可汗。陀波可汗临终前嘱咐其子安罗一定要立大罗辩，但国人因大罗辩母亲地位低下，不肯立他，最终立了安罗。安罗后来将汗位让给木干可汗兄长的儿子摄图，这就是沙波略可汗。而大罗辩则另立为阿波可汗，自己管辖所属部众。沙波略袭击他，杀了他的母亲，阿波向西逃往达头。这时达头是西面可汗，便交给阿波10万军队，让他与东突厥作战。而阿波最终被沙波略擒获。到启明可汗时，达头可汗每年都派兵进攻，而隋朝经常帮助启明，所以达头战败逃奔吐谷浑。一开始阿波被擒后，突厥国人力央素特勒的儿子为可汗，这就是尼利可汗。达头可汗逃亡时，尼利也战败了。尼利死后，他的儿子达曼继位，这就是尼觉处罗可汗，他执政苛刻严查，多猜忌。大业年间，他随从炀帝征讨高丽，被赐号和萨那可汗，娶宗室女为妻，留下他的弟弟却达度设在会宁郡放牧。却达度设自称却可汗。江都之乱时，和萨那跟随宇文化即到黎阳，然后逃回长安。高祖降阶与他同坐，封他为归义王。他向高祖进献大珠，高祖不接受，说朕所看重的是王的赤诚之心，这些东西没有用。却可汗有3000匹马，武德元年归附唐朝，被赐号吐兀过拔却可汗，与李轨结盟。隋朝的西戎使者曹琼占据甘州引诱他，不久他与曹琼合兵一起攻打李轨，战败逃到斗拔谷，与吐谷浑互相支援，被李轨消灭。当初和萨那去朝见隋朝时，国人都不同意，他被扣留后不让回去，于是国人共同立达头的孙子为可汗，号称社会可汗，建王庭于秋瓷以北的三弥山，玉门以西各国多被其意使臣服，与东突厥抗衡。社会死后，他的弟弟统叶护继位，这就是统叶护可汗。统叶护可汗勇敢而有谋略，每次作战都获胜，于是吞并了铁勒，攻下波斯，骑兵拥有弓箭兵数十万，将王庭迁到十国以北的千泉，于是称霸西域各国，全部授予他们协力发的称号，并派一名兔屯监督统领，以都收赋税。第二年，社会派使者来朝，因为和萨那有世仇，请求杀掉他，皇帝不同意。群臣说，留一个人而失去一个国家，以后会成为祸患。秦王说，不对，人家来归附我们，我们杀掉他是不吉利的。皇帝又没有听从。在宫中设宴酒酣时，到中书省任由使者杀害了他，没有公开宣布。社会也连年进贡调制的巨卵、狮子皮等，皇帝后加安抚接纳，约定合力讨伐东突厥。统叶护可汗请求确定日期，协力非常恐惧，于是与他和好，约定互不攻击。统叶护可汗来求婚，皇帝与群臣商议，西突厥离我们远，有紧急情况不能依靠，可以通婚吗？封德一说，权衡现在的便利，不如远交而进攻，请允许通婚以威慑北敌，等我们平定之后再图谋他。皇帝于是同意通婚，下诏命高平王李道立到齐国。统叶护可汗很高兴，派珍珠统四金与李道立一起回朝，进献万丁宝殿金带、5000匹马作为聘礼。恰逢东突厥年年侵犯边境，西边道路阻塞，又加上协力派人对统叶护说，如果你迎娶唐朝公主，必须经过我的地盘，我会扣留她。统叶护可汗为此忧虑，未能完成婚事。他正仗势强大，不施恩惠，结交部下，众人怨恨，很多人叛离。他的叔父莫赫多杀了他。 皇帝想带着玉帛到齐国焚祭，遇到动乱没有成行。莫贺多祭礼，这就是驱立四匹可汗，派使者来进献。四匹可汗起初分统突厥为小可汗，继称大可汗后，国人不归附。努师必部自行推举尼熟莫贺设为可汗，尼熟推辞不接受。恰逢统叶护可汗的儿子细利特勒躲避莫贺多之乱，逃亡在康居，尼熟迎立他为以皮波罗四叶护可汗，与四匹可汗分至齐国，争斗不休，各自派使者来朝进献。太宗追连和萨那无罪而死，追赠上柱国，备礼安葬。贞观四年，四匹可汗求婚未获准许，下诏说突厥正当内乱，君臣未定，何必急于求婚，各自敕令其部不得互相侵犯。由此西域各国都背叛了他，国家大为虚耗，众人全都归附四叶护可汗，即使是四匹的部众也渐渐离去，一起发兵攻打四匹。四匹败退，据守金山，被尼熟所杀，众人尊奉四叶护为大可汗。四叶护即位后，立即向北讨伐铁勒、薛延陀，被延陀击败。他性情猜忌刚愎，统御属下心胸狭隘。有个小可汗叫以利，对国有大功，四叶护听信谗言，将他全家诛灭，众人都沮丧惊骇。他又记恨尼熟，暗中谋划杀害他，尼熟逃亡到燕齐。不久，梅卑达干与努氏必部的诸豪帅谋划捉拿废黜四叶护，四叶护轻骑逃往康居，忧愤而死。国人到燕齐迎接尼熟，立他为可汗，这就是多路可汗。可汗的父亲莫贺设本隶属于统叶护，武德时来朝见，太宗与他结盟，约为兄弟。他死后尼熟祭礼，有人称他为伽那舍。尼熟即位后，派使者到朝廷，不敢接受可汗的称号。皇帝下诏命鸿胪少卿刘善英持节册封他为吞阿娄拔利便多路可汗，赐给古道大量彩缎。尼熟派使者致谢。另一天，太上皇在两仪殿宴请使者，对长孙无忌说，如今蛮夷都来臣服，古代也有这样的事吗？无忌上千万岁寿，太上皇很高兴，把酒递给皇帝，皇帝叩头致谢，也举杯为太上皇祝寿。多路可汗死后，他的弟弟同俄舍里，这就是沙波罗系利施可汗，他多次派使者进献方物，于是求婚，皇帝安慰他但没有答应。可汗将国家分为十部，每部由一人统领，每人授予一剑，号称十舍，也叫十剑，分为左右，右五多路部设置五大绰，居住在碎叶以东，右五努师必部设置五大四经，居住在碎叶以西，其下称一剑为一个部落，号称十姓部落。然而他不能得到众人的拥护，其部下统土屯率兵袭击他，细利师率左右出战，统土屯不胜离去。细利师与其弟布利舍逃奔燕齐，阿西急缺四经，与统土屯召集国人谋划立玉骨设为大可汗，以细利师为小可汗。恰逢统土屯被杀，玉骨社又被其四经击败，细利师于是得以恢复故地。后来西部终于自立玉骨社为以皮多路可汗，而与细利师交战，杀伤不计其数。于是伊列河与诸部约定，河以西受多路号令，河以东由细利师管辖。从此西突厥又分为两个国家。多路可汗建王庭于足河山之西，称为北庭、博马、羯谷等国全部归附臣服。他暗中与细利师部下的土屯四列发率兵攻打细利师，细利师救援穷尽，逃奔拔汗那儿死。国人立他的儿子，这就是以驱利师以皮可汗，过了一年死去。努氏毕的大酋长盈利伽那舍的儿子毕赫多叶护，这就是以皮沙波罗叶护可汗。太宗下诏命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持节册命，赐给古道建王庭于睢河水以北，称为南庭，东边靠近伊列河、秋瓷、鄯善、且末、吐火罗、燕齐、石、史、和、木、康等国都隶属他。这时多路兵力渐渐强盛，与沙波罗叶护多次交战。恰逢两位可汗的使者都来朝，皇帝敕令他们敦睦友好，命令各自罢兵。多路不肯听从，派十国兔屯攻打叶护可汗，杀了他，兼并了齐国。努师必不服，叛离而去。多路又攻打吐火罗，夺取了他，于是入侵伊州。 安西都护郭孝恪率轻骑二千从乌谷进行狙击，击败了他。多路率处月处密兵包围天山，未能攻克。郭孝恪追击败军，攻拔楚越四京的城池，抵达恶索山，斩首千余级，降服处密部而回。多路可汗性情凶狠傲慢，扣留使者袁孝友等人不放还，狂妄地说，我听说唐朝天子文武双全，我现在征讨康居，你看我与天子相比如何。于是与他们一起攻打康居，途经米国，随即袭击攻破，俘虏其人口，夺取的财物不分配给部下。其将倪熟绰愤怒，夺取了财物，多路将他斩首示众。倪熟绰的部将葫芦屋举兵袭击多路可汗，杀死很多人，国内大乱。多路想要退保吐火罗，大臣劝他返回本国，他不听从，率众离去，渡过夜水，到达石国时，左右逃亡殆尽，于是退保可贺敦城。他亲自轻装出城招纳叛王，阿西急却四京迎击他，多路战败，袭击夺取白水湖城居住。鲁师弼不愿让多路做可汗，派使者到朝廷请求另立可汗。皇帝派通事舍人温武尹持喜诏与国中大臣选择突厥可汗子孙中贤能者授予，于是立了以屈立师以皮可汗的儿子，这就是以皮社会可汗。以皮社会即位后，改善了对唐朝使者的待遇，全部送还长安，派努师弼率兵攻打白水湖城。多路勒兵从城中出击，鸣鼓角逼近搏斗，努师弼不能列阵，被杀伤很多。多路趁胜招来旧部，都说即使战死千人只剩一人，我们仍然不会服从。多路自知重怨，于是逃往吐火罗。以皮社溃派使者进贡方物并求婚。皇帝命令割让秋瓷、于田、疏勒、朱巨波、葱岭五国作为聘礼，求婚未成。于是阿史那赫鲁反叛，吞并了可汗全部部落。赫鲁是世典密可汗的五世孙，叶布利设社溃特勒节月的儿子。当初阿史那不真来归附唐朝，多路可汗以赫鲁为叶护，代替不真驻居多罗斯川，在西周以北1500里，统领楚越、处密、姑苏、哥罗路、努师弼五姓部众。多路逃往吐火罗时，以皮社溃派兵追击驱逐，赫鲁没有固定居处，部落大多离散。有直射帝、处木坤、婆鼻三种部落认为赫鲁无罪，前去请求可汗，可汗发怒，想要诛杀直射帝等人。这三种部落于是率领所部数千丈与赫鲁一起归附唐朝，皇帝优厚抚慰他们。恰逢征讨秋瓷，赫鲁请求先行作为向导，下诏授任他为昆丘道行军总管，在嘉寿殿设宴，后加赏赐，解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上，累积升迁至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将他的部落安置在亭州漠河城，暗中招纳离散部落，帐篷越来越多。正值皇帝驾崩，他立即图谋攻取西亭二州，刺史骆弘毅上报朝廷，高宗派通事舍人乔保明驰往安抚，因而令赫鲁派儿子细运入朝宿卫。细运中途反悔，被形势所迫，不能离去，受任右骁卫中郎将。皇帝让他回去，细运立即劝赫鲁向西扩展，夺取多路可汗的旧地，在千泉建立牙帐，自号沙波罗可汗，于是统领多路、努师弼实姓。多路有五绰：处木昆律绰、葫芦乌雀绰、射射提吞绰、突骑师赫罗师绰、属尼师处半绰。努师弼有五四金：阿西杰雀四金、哥舒雀四金、拔塞干吞沙波四金、阿西杰尼熟四金、哥舒处半四金。其中葫芦乌雀是赫鲁的女婿。阿西杰雀四金最为强盛，有兵士数十万。赫鲁以细运为莫赫多叶护，于是侵犯亭州，攻破数县，杀掠数千人而去。下诏命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弃弼合力为攻越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义、右武卫将军萨固无人为父，征发府兵3万，会合回合骑兵5万攻打他。骆弘毅献计说，安定中国要用信，驾驭夷狄要用权，道理有变通。赫鲁据守一城，正值严寒积雪，以为唐兵一定不来，因乘此机会一举消灭他。拖延到春天，将会生变，纵然不联合各国，也必远逃。况且出兵本为诛讨赫鲁，而处密、处木坤等部也各自想免罪，如果留兵不进，他们就会与赫鲁重新联合。 现在虽严冬封禁，士兵苦于手脚皲裂，又不能久留耗费边粮，使贼人得以巩固党羽，延缓死期。请宽恕处月、楚密等部的罪行，专利诸讨贺鲁，除祸务必除掉根本，不可先治之业。忘掉发射皮、处月、处密、弃币等兵，携带一个月粮食，急速进军，大军驻扎在平洛水上进行声援，这是驱使戎狄攻击豺狼。况且戎人借唐兵为羽翼，如今胡骑在前，唐兵在后，贺鲁就穷途末路了。天子同意他的奏议，下诏命骆弘毅、辅佐梁建方等人经略。楚越不得诸邪孤注，率兵归附贼人，据守崂山。梁建方等人进攻，部众溃败，追行500里，斩杀孤注，斩首9000级，俘获其首领60人，没有按照骆弘毅的计策实施。永徽四年，撤销瑶池都督府，在处月设置金满州，又派遣左屯卫大将军程之杰担任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率领诸将进军讨伐。这一年多路可汗去世，他的儿子珍珠叶护请求讨伐贺鲁以效力，被贺鲁拒绝，无法前进。第二年，程之杰攻击哥罗路和楚月，斩杀1000人，缴获马匹数以万计。副将周制度攻击处木昆城，攻下城池，斩杀3万人。前军苏定方在英梭川攻击贺鲁的别帐属尼师，斩首和缴获马匹甚多，贼兵丢弃的铠甲武器遍布原野。适逢副总管王文度不肯出战，投降打赌城，夺取财物，屠杀城中居民，程之杰无法制止。显庆初年，提升苏定方为伊犁道行军大总管，率领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四业、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润等穷追讨伐。下诏任命右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弥舍和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布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分兵从金山道出击，四金嫩独路等10000多丈人迎将。苏定方率精锐骑兵到达叶系河西，攻击处木昆，击败他们。贺鲁率领10姓兵、10万骑兵来抵抗，苏定方用10000人抵挡，敌军见唐军兵少，用骑兵包围唐军。苏定方命令步兵占据高地，把长矛向外排列，自己率骑兵在北面列阵。贺鲁先攻击高地唐军，3次冲锋，唐军不动。苏定方纵兵乘机攻击，敌军大溃，追击奔逃数十里，俘虏斩杀3万人，杀死敌军大酋长达1000人等200人。第二天追击逃敌，吴努失毕都投降。武多路听闻贺鲁失败，赶往南道投降不真。苏定方命令萧四业和婆润赶赴斜罗斯川追击敌军，任雅相率领降兵跟随其后。适逢大雪，军中请求等待天晴。苏定方说，如今雾暗风冷，敌军认为我军不能行军，乘机不备攻击可行，迟缓则他们远逃，省时间攻是上策。于是昼夜前进，收编所经过地方的人处，到达双河，与阿史那弥舍和阿史那布真会合，军队保持士气高涨，距离贺鲁牙帐200里，列阵而行，抵达金牙山。贺鲁部众正好打猎，苏定方军队纵兵攻破其牙帐，俘虏数万人，缴获古奇器械，贺鲁跳跃伊犁水逃跑。萧四业驻扎千泉，阿史那弥舍到达伊犁，处月、处密各部都投降。驻扎双河，贺鲁先派布施达干据守栅栏作战，阿史那弥舍攻击，敌军溃散。苏定方追击贺鲁到碎叶水，全部夺取其部众。贺鲁和细运将要投奔蜀诺舍，到达十国苏多城，马不前进，众人饥饿，携带宝物进城并买马。城主伊涅达干迎接他们，进入后拘禁送往十国。适逢阿史那弥舍的儿子元爽与萧四业军队到达，抓获他们。于是全部解散各部军队，开辟道路，设置驿站，收集路空，询问民间疾苦。贺鲁所掠夺的东西全部归还百姓，西域平定。贺鲁对萧四业说，我是逃鲁，先帝厚待我，我却背叛，如今天降怒罚，还有什么可说？且听闻汉法杀人必在都市，我愿到昭陵处死，向先帝谢罪。皇帝说，先帝赐贺鲁2000丈人治理，如今罪人已得，献到昭陵可行吗？许敬宗说，古代军队凯旋则在宗庙饮酒，若诸侯向天子献敌军左耳，未闻献于陵墓，但陛下供奉陵寝与宗庙同等，可行不疑。于是押贺鲁献于昭陵，赦免不杀。 贺鲁已灭，分割其土地，设置为州县，以安置各部。木昆部设为福延都督府，突骑师索葛莫贺部设为袜路都督府，突骑师阿力师部设为杰山都督府，葫芦乌雀部设为延伯都督府，设设提吞部设为双河都督府，蜀尼师处办部设为英梭都督府，又设置昆陵和蒙池二都护府以统辖。其所一属各国皆至州，西至波斯，都隶属安西都护府。任命阿史那弥舍为新西王可汗，兼骠骑大将军、昆陵都护，统领五多路部。阿史那不真为继往爵可汗，兼骠骑大将军、蒙池都护，统领五弩师毕部，各赐帛十万，派光禄卿卢成庆持册封命。贺鲁死后，下诏葬于协力墓旁，在石碑上记述其事迹。阿史那弥舍也是世典密可汗五世孙，世代为莫赫多叶护。贞观年间，派遣使者持节利弥舍为西利变多路可汗，赐古旗。族兄不真谋杀弥舍，欲自立，弥舍不能立国，即率领所部处月、处密等入朝，被任命为右监门卫大将军。而不真遂自为多路叶护，部众不满足，离开他，也与族人入朝，被任命为左屯卫大将军。弥舍跟随皇帝征高丽有功，封平壤县伯，升右武卫大将军。即平定贺鲁，则与不真皆成为可汗，得以补任所部刺史以下官职。这一年，弥舍在双河攻击珍珠叶护，斩杀之，杀却绰二人。弥舍和不真无安抚驾驭之才，部下多生怨恨，于是思节都曼率领疏勒、朱巨波、赫班陀三国叛乱，攻破于田，下诏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讨伐，都曼军队据守马头川。五年，苏定方逼近其城，攻击破降之。龙朔二年，弥舍和不真率兵从梭海道总管苏海正讨伐秋瓷，不真怨恨弥舍，且欲吞并其部，于是诬告弥舍谋反。苏海正不能明察，即召集军力商议，先发兵诛杀，于是假称诏令发放所赐给可汗首领的财物，弥舍带部下到来，全部收捕斩杀。其部属尼师拔塞干叛逃，苏海正追击平定。不真死于干封年间。咸亨二年，任命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之为左骁卫大将军兼福延都督，以安抚其众。一凤年间，都之自称实信可汗，与吐蕃联合侵犯安西，下诏吏部侍郎裴行俭讨伐。裴行俭请求不发兵，可用计谋夺取，即下诏裴行俭册送波斯王子，并安抚大使，仿佛取道两番。都之果然不疑，率子弟营业，于是被擒，召集各部落酋长，降服别帅里遮服而归，实在掉入元年。西姓从此更衰，其后二部人日益离散。遂提拔弥舍子元庆为左御前卫将军，不真子布利设胡色罗为右御前卫将军，全部继承父亲所领部众及可汗号。元庆累次拜镇国大将军，行左威卫大将军。武后擅权，率诸藩长请赐睿宗姓氏为武，改号胡色罗为节中事主可汗。长寿年间，元庆因夜见皇嗣获罪，被来郡臣诬陷，腰斩，流放其子献于镇州。其明年，西突厥部立阿史那腿子为可汗，与吐蕃侵犯，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与之战于冷泉、大陵谷，击败之。岁夜镇守史韩思忠又击败尼熟四京及突厥师智汗、葫芦等，一而攻拔吐蕃尼熟梅斯城。胜利二年，任命胡色罗为左卫大将军兼平西军大总管，令安抚镇抚国人。此时乌智勒兵力甚张，胡色罗不敢归，与其部人六七万内迁，死于长安，提拔子怀道为右武卫将军。长安年间，任命阿史那县为右骁卫大将军，承袭新西王可汗，安抚昭卫实信大使、北庭大都护。次年，任命怀道为实信可汗兼蒙池都护。不久，提拔县为契西节度使。实信部落都丹叛乱，县攻击斩杀之，传首级于宫阙，收服岁夜以西部落三万内属，下喜书嘉奖慰劳。葛罗禄、胡乌、蜀尼师三姓以内属被莫绰侵略，任命县为定远道大总管，与北庭都护汤家会等成犄角之势。于是突骑师暗中幸灾乐祸于边境西端，故县请求增兵，亲身入朝，玄宗不许。下诏左武卫中郎将王会持节安抚。政策拜突骑师都督车鼻师绰苏禄为顺国公， 而突骑师已包围波涣、大石城、将取四镇。适逢汤家会拜任安西副大都护，即发三姓葛罗路兵与县共同攻击。皇帝将下诏王会与之筹划，宰相张说、宋璟说突骑师叛乱，葛罗路攻之，此为夷狄自相残杀，非朝廷出兵，大者伤，小者灭，皆为我力。县王会前往抚慰，不可参与军事。县最终因缩葛强狠不能治，亦归死于长安。突骑师徒火仙之败，时以怀道子兴为时姓可汗，开府仪同三司、蒙池都护，册其妻梁国夫人李为交河公主，派兵护送。兴至遂夜西据兰城，被突骑师莫贺达干所杀。交河公主与其子忠孝逃归，被授予左领军卫员外将军，西突厥遂亡。突骑师乌至勒是西突厥别部，自赫鲁破灭，二部可汗皆先入朝侍奉，突厥无固定君主。乌至勒隶属胡色罗，为莫贺达干。胡色罗正残，部众不悦，而乌至勒能安抚部下，有威信，诸胡顺服归附，部落渐盛，于是设置二十都督，各统兵七千，屯驻碎叶西北。稍后攻取碎叶，即迁徙牙帐居之，称碎叶川为大牙，攻越城，伊犁水为小牙，其地东临北突厥，西接诸胡，东面正对西周、亭州，全部吞并胡色罗之地。胜利二年，遣子遮努来朝，武后后加魏府。神龙年间，封怀德郡王。这年乌至勒死，其子挖潞州都督缩葛为左骁卫大将军，承袭封爵。此时有精兵三十万，下诏时姓可汗阿史那怀到持节策命，赐工人四人。景龙年间，遣使者入谢，中宗御前殿排列万骑与林二队仪仗，引荐慰劳赏赐。不久与其将爵绰终结结怨，兵戈相加。缩葛控告终结之罪，请求押送京师。终结以千金贿赂宰相宗楚客等，愿不入朝，请引导吐蕃攻击缩葛以报复。宗楚客正专权，即以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经略。冯嘉宾与终结书信往来反复，缩葛巡逻兵截获，遂杀冯嘉宾，使其弟遮努率兵侵犯边塞。安西都护牛师蒋与之战于火烧城，师蒋败战死，上表索要宗楚客头以示众。大都护郭元振上表称缩葛壮直，应被赦免，下诏允许，西土于是安定。不久与遮努分至齐部，遮努怨恨部众少，叛归莫绰，请求为向导反攻其兄。莫绰留下遮努，自率兵二万攻击缩葛，擒获之。莫绰归后对遮努说，汝兄弟不和睦，能尽心侍奉我吗？将两人皆杀。突骑师别众车鼻失绰苏禄，收集残余部众，自任可汗。苏禄善于安抚其下，部落渐和，部众多至二十万，于是复雄据西域。开元五年，使来朝，被授予右武卫大将军、突骑师都督，退还所献不受。以五卫中郎将王会持节拜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顺国公，赐锦袍、垫带、鱼带七件，为金方道经略大使。然狡猾诡诈，不完全臣服于唐，天子羁縻之，晋号忠顺可汗。其后过一二年，使者进献贡品，皇帝以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嫁之。这年突骑师在安西卖马，使者向都护杜仙传达公主教令，杜仙怒曰，阿史那女敢宣教吗？鞭笞其使不回报。苏禄怒，暗中勾结吐蕃，举兵掠夺四镇，包围安西城。杜仙正入朝执政，赵仪真代为都护，守城长久，出战又败。苏禄掠夺人畜，打开粮仓，慢慢听闻杜仙以为宰相，乃撤军。随即遣首领叶芝阿布斯来朝，玄宗召见，设宴招待。适逢东突厥使者一来，征位次说，突骑师国小，且为突厥臣属，不宜居上位。苏禄使者说，宴席为我而设，不可居下。于是设东西两帐，苏禄使者居西席，乃得完宴。起初苏禄爱护治理其部众，生性勤勉节俭，每次作战有所缴获，全都分给部下，因此各部族都归附拥戴他，为他效力。他又交结吐蕃、突厥，这两个国家都把女儿嫁给他，于是他立三国女子为可敦，让几个儿子担任夜护。开支日益增大，却没有积蓄， 晚年穷困忧愁难以自己，所以掠夺所得渐渐留下部分不再分给属下，部下开始离心。他又患了疯病，一条手臂萎缩，不能处理事务。于是大首领莫赫达干、都摩之两部正强盛，而部众中自称梭葛后裔的称为黄姓，苏禄部称为黑姓，互相猜忌仇视。不久莫赫达干、都摩之趁夜进攻苏禄，杀死了他。都摩之又背叛莫赫达干，立苏禄之子吐火仙古绰为可汗，占据碎叶城，率领黑姓可汗尔威特勒据守达罗斯城，共同攻击莫赫达干。皇帝派契西节度使盖加运、安抚突骑师、拔汉纳等西方各国。莫赫达干与盖加运率领十王莫赫多土屯、始王斯景提共同攻击苏禄之子，在碎叶城将其击败。吐火仙丢弃旗帜逃跑，被擒获，连同他的弟弟叶护顿阿波。疏勒镇守使夫蒙林切率领精锐部队与拔汉纳王突袭达罗斯城，斩杀黑信可汗及其弟弟波斯，进入叶剑城，收交和公主及苏禄的可敦、尔威可敦而回，又收拢西方各国流散人员数万人，全部交给拔汉纳王。各国都投降了。楚穆昆、福延却、律绰等各部都上书谢恩说，我们生于荒远之地，国家动乱，可汗去世，互相攻击残杀，仰赖天子派遣盖家运率兵诛除暴虐，拯救危难，希望能拜见圣言，率部落归附安息，永远做外臣。皇帝答应了。第二年提升却律绰为右骁卫大将军，册封十王为顺义王，加封始王为特进，以此表彰他们的功劳。盖家运将俘虏的吐火仙古绰进献太庙，天子赦免了他，任命为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修义王，顿阿波为右武卫员外将军，任命阿史那怀道之子阿史那新为实信可汗，统领突骑师部众。莫赫达干愤怒地说，平定苏禄是我的功劳，现在立阿史那新是什么意思？便引诱各部反叛。皇帝下诏让盖家运招抚小玉，莫赫达干于是率领妻儿及道官首领投降，于是命他统领部众。几年后再次任命阿史那新为可汗，派兵护送。阿史那新到达巨兰城，被莫赫多杀死。莫赫多自立为可汗，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切将他诛杀，任命大道官都摩之却邪金为三姓叶护。天宝元年，突骑师部改立黑姓伊犁底密尸骨多路皮加为可汗，多次派使者进贡。天宝十二年，黑姓布利登里伊罗密师为可汗，皇帝也下诏册封。至德以后，突骑师衰败，黄姓、黑姓都立可汗互相攻击，中原正多事，无暇治理。乾元年间，黑姓可汗阿多培罗还能派使者入朝。大历以后，葛罗禄强盛，迁居碎叶川，二姓衰微，以至于臣服于葛罗禄，胡色罗的部分残余部众依附回鹘。等到回鹘破灭，有特广盟占据燕齐城，自称叶护，其余部众据守金沙岭，部众多达二十万人。